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是国际新闻，收听美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将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同时出于安全考虑，美国驻该地区的19个使领馆将继续关闭。在美国国务院授权星期一开放的使领馆中，包括美国驻巴格达、喀布尔、阿尔及尔以及多哈的大使馆。美国国务院星期天说，继续关闭19个使领馆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出现了新的威胁。继续关闭使领馆的地点包括安曼、开罗、萨那河的黎波里。军队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说，将在8月25号以煽动暴力的罪名开庭审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和巴德和他的一名助手。巴迪目前在逃，他的副手沙特尔被关押在开罗的一座监狱里。他们被控6月份开始暴力活动，导致在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外抗议的示威者死亡。4天之后，军队在7月3号推翻总统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举行2场大规模24小时守夜抗议，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卡尼在几个小时内做出回应，他说，如果伊朗对参与是严肃认真的，美国准备跟鲁哈尼的政府合作。伊朗新总统温和的穆斯林教士鲁哈尼星期天在议会前宣誓就职，他呼吁跟西方对话，以减缓对抗性和攻击性。鲁哈尼的总统新职位一天前获得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正式批准与认可。鲁哈尼说，伊朗的对手国家应当通过尊敬的语言跟伊朗讲话，而不是通过制裁的语言。鲁哈尼保证要打击腐败和各种形式的歧视。他说，伊朗人民通过投票箱要求改革、变革和繁荣。天气预报预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星期一会有更多的强降雨，在那里雨季的洪水已经导致80多个人死亡。恶劣的天气摧毁了很多的房屋和庄稼地，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的灾情特别严重，洪水冲毁了道路，大部分城区失去电力供应，士兵们前去帮助清理废墟，并且带去热饭。南亚每年的雨季都要下大雨，但是过去3年的雨季特别具有灾难性。2010年的洪水造成至少1899个人死亡，迫使数万人从家中撤离。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将5名古巴男子确定为良心犯，并且敦促古巴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们。大赦国际星期天说，对这5个人的拘留表明，古巴当局仍然在继续压制言论自由。大赦国际表示，这5个人都是古巴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古巴爱国者联盟是一个公民社团的团体，倡导在古巴实行更大的公民自由。大赦国际特别顾问祖尼加说，拘留这5个人只是言论自由在古巴遭受压制现状的冰山一角。大赦国际说，独立的古巴人权及全国和解委员会去年报告，有6602名异议人士遭到拘留，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ow long does it tak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要用多长时间，采访嘉宾 John Harris 谈他每天要做哪些事情，每件事情要用多长时间。我们先来学习两个有关词句。
I take a showerThen I eat breakfast.
我先洗淋浴，然后吃早饭。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我去学校大概要用15分钟。
Hi, Kathy,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Just great.
Last week we spoke with Bob and Sandra Harris.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talk with their two children, John and Colette.Today's guest is their son, John Harris.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这个星期我们要采访 Harris 家的两个孩子 John 和 Colette.
Listen and repeat.
我们先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Son. John is Bob and Sandra's son.Daughter. Colette is Bob and Sandra's daughter. Sister. Colette is John's sister. Brother. John is Colette's brother.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要采访 Harris 夫妇的儿子John Harris， 他每天在上课以前和放学以后都要练习体操。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A shower，
淋浴，冲澡。
A shower，
S H O W E R。
A gym，
体育馆。
A gym，
G Y M。这个词也有健身房的意思。
Do you practice a lot?
你练得很勤吗？
I practice from 8 o'clock to 8:30.
我从八点练到八点半。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Hi, John.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interested in gymnastics, aren't you?
Yeah, I love gymnastics.
Do you practice a lot?
Yeah, I practice every day, before and after school.
Really? That's a lot.
Yeah, but I enjoy it.
So what's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I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at 6:15. I take a shower, then I eat breakfast. After breakfast, I go to school. I leave the house around 7:30. I practice gymnastics in the gym at school.
What time do you get to school?
I get to school around 7:45.
So it only takes 15 minutes?
That's right.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get to school?
I practice gymnastics in the gym. I practice from 8 o'clock to 8:30.
What time does school start?
School starts at 8:45.
So your mornings are very busy.
Yes, they are.
Thanks, John.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ohn Harris 是不是每天都练习体操呢？我们再听一听他的时间安排。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Hi, John.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interested in gymnastics, aren't you?
Yeah, I love gymnastics.
Do you practice a lot?
Yeah, I practice every day, before and after school.
Really? That's a lot.
Yeah, but I enjoy it.
So what's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I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at 6:15. I take a shower, then I eat breakfast. After breakfast, I go to school. I leave the house around 7:30. I practice gymnastics in the gym at school.
What time do you get to school?
I get to school around 7:45.
So it only takes 15 minutes?
That's right.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get to school?
I practice gymnastics in the gym. I practice from 8 o'clock to 8:30.
What time does school start?
School starts at 8:45.
So your mornings are very busy.
Yes, they are.
Thanks, John.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He gets up at 6:15. He gets up at 6:15. He leaves the house at 7:30. He leaves the house at 7:30. He gets to school at 7:45. He gets to school at 7:45. School starts at 8:45. School starts at 8:45.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John Harris， 谈他下午和放学以后的活动。他在放学以后要练习2个小时左右的体操，晚饭以后做功课。下面是访谈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Do homework.
做功课。
Do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I practice gymnastics until 5 o'clock.
我练习体操一直练到5点。
Does he do his homework before dinner?
他晚饭前做功课吗？下面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He's a high school student. Okay, now let's talk about your afternoon schedule.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Well, my classes finish at 3 o'clock. Then I practice gymnastics until 5 o'clock.
So you practice for about 2 hours?
That's right. Then I go home. I usually get home before 6 o'clock.
When do you do your homework?
After dinner. I do my homework after dinner.Until around 10 o'clock or 10:30. Then I go to bed. Usually between 10:30 and 11 o'clock.
You work very hard.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ohn Harris, 几点钟下课？然后他练习体操练到几点？他晚上做功课做到几点？还有，他通常是几点钟上床？请大家再仔细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He's a high school student. Okay, now let's talk about your afternoon schedule.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Well, my classes finish at 3 o'clock. Then I practice gymnastics until 5 o'clock.
So you practice for about 2 hours?
That's right. Then I go home. I usually get home before 6 o'clock.
When do you do your homework?
After dinner. I do my homework after dinner until around 10 o'clock or 10:30. Then I go to bed. Usually between 10:30 and 11 o'clock.
You work very hard.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efore or after?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着我们做回答问题的练习。先请听 Max 介绍情况，听到铃声以后再回答他的问题。
He practices gymnastics from 8 to 8:30 in the morning. School starts at 8:45. Does he practice gymnastics before school? Yes, he does. He practices gymnastics before school. John eats dinner, then he does his homework. Does he do his homework before dinner? No, he doesn't. He does his homework after dinner. In the morning, John takes a shower, then he eats breakfast. Does he take a shower before breakfast? Yes, he does. He takes a shower before breakfast.
Email.
电子邮件。这一节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John 要谈他骑摩托车15分钟就可以到学校。下面是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otorbike.
摩托车。
A bus.
公共汽车。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to school?
你去学校要用多长时间？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我大概用15分钟。
She takes the bus.
她坐公共汽车。现在请听 John Harris 回答听众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Montana.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I drive to school on my motorbi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How does your sister get to school?
She takes the bus.
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her 2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Thank you, John.
美国的学校一般都有校车接送学生，也有一些中学生自己开车上学。
I drive to school on my motorbik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骑摩托车上学。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Montana.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I drive to school on my motorbi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How does your sister get to school?
She takes the bus.
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her 2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Thank you, John.
Listen and answer. How long does it take?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回答做某件事需要多长时间。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先请听老师介绍情况。听到铃声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John leaves the house at 7:30. He gets to school at 7:45.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him 15 minutes. It takes him 15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Colette leaves the house at 8 o'clock. She gets to school at 8:20. 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her 20 minutes.It takes her 2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Daily Dialogue. A Dinner Reserv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餐馆定位第一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段对话。
Good evening, Starlight Caf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his evening.
For how many people?
Four people.
And at what time?
8 o'clock.
对话中这句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his evening.
意思是我要预定今天晚餐的座位。
Listen and repeat.
我们现在做听说练习，重复前面的对话。
Good evening, Starlight Caf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his evening.
For how many people?
Four people.
And at what time?
8 o'clock.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多数美国人在什么时候吃晚饭？在一星期的哪几天工作？在什么时候看电视？请注意听。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n do they do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Kathy?
Let's go.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do most Americans eat dinner? Do they eat at 1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or at 6 o'clock in the evening?
Well, let's see. Most Americans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after work and school is over. So, 6 o'clock in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Americans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Question 2. When do most Americans work? Do they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or Monday through Saturday?
Well, some Americans work on the weekends, on Saturday or Sunday, but most Americans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So my answer is Monday through Friday.
Right. Now the last question. When do most Americans watch television? Do they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evening?
Okay, I know that some Americans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morning, but most Americans watch in the evening.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playing.
You're welcome, Max.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or work? Okay.
Max 问你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上学或者上班？那么你是怎么回答的呢？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学习了询问别人做某件事要用多长时间。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Hi, John.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interested in gymnastics, aren't you?
Yeah, I love gymnastics.
Do you practice a lot?
Yeah, I practice every day, before and after school.
Really? That's a lot.
Yeah, but I enjoy it.
So what's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I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at 6:15. I take a shower, then I eat breakfast. After breakfast, I go to school.I leave the house around 7:30. I practice gymnastics in the gym at school.
What time do you get to school?
I get to school around 7:45.
So it only takes 15 minutes?
That's right.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get to school?
I practice gymnastics in the gym. I practice from 8 o'clock to 8:30.
What time does school start?
School starts at 8:45.
So your mornings are very busy.
Yes, they are.
Okay, now let's talk about your afternoon schedule.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Well, my classes finish at 3 o'clock. Then I practice gymnastics until 5 o'clock.
So you practice for about 2 hours?
That's right. Then I go home. I usually get home before 6 o'clock.
When do you do your homework?
After dinner. I do my homework after dinner until around 10 o'clock or 10:30. Then I go to bed.Usually between 10:30 and 11 o'clock.
You work very hard.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Montana.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I drive to school on my motorbi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me about 15 minutes.
How does your sister get to school?
She takes the bus.
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er to get to school?
It takes her 2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
Thank you, John.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在素菜馆吃晚饭。绘画中有这样的句子
How was your dinner?
那天的晚饭吃得好吗
The industrial spies are in jail.
那些工业间谍被关进了监狱
Thank goodness.
谢天谢地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Well, what a weekend. Did you see the newspaper?
Yes, I did. The two industrial spies were on the front page.When I told my friend Anne about it, she couldn't believe it.
She's your friend.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right?
Yes, that's her.
How was your dinner?
At the vegetarian restaurant? The garden? Oh, it was delicious.
What did you have?
I had a vegetarian lasagna, and Anne had some fish.
How was it?
Well, everything was delicious. The desserts were wonderful, too.
Sounds great. Maybe my wife and I will try it sometime. But I don't think we could take our son.There's nothing for him to eat there.
Oh, I saw some good-looking pizzas. Big pizzas with lots of cheese.
Pizza, huh? He loves pizza.
Elizabeth, I want to know all about you and Boris and the industrial spies.
Hi, folks. Well, I can't tell you much. Really, it's all over. Boris is fine. The industrial spies are in jail. Thank goodness.
对话中 ,Max 感叹了一句
Well, what a weekend!
意思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个周末啊，可以指这个周末发生了很多事情，或者说这个周末过得很好等等。然后他们谈起了 Cathy 和他的朋友到那家叫做花园的素菜馆吃晚餐的经历。Cathy 对这家餐馆赞不绝口。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Well, what a weekend. Did you see the newspaper?
Yes, I did. The two industrial spies were on the front page. When I told my friend Anne about it, she couldn't believe it.
She's your friend.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right?
Yes, that's her.
How was your dinner?
At the vegetarian restaurant? The garden? Oh, it was delicious.
What did you have?
I had a vegetarian lasagna, and Anne had some fish.
How was it?
Well, everything was delicious. The desserts were wonderful, too.
Sounds great.Maybe my wife and I will try it sometime. But I don't think we could take our son. There's nothing for him to eat there.
Oh, I saw some good-looking pizzas. Big pizzas with lots of cheese.
Pizza, huh? He loves pizza.
Elizabeth, I want to know all about you and Boris and the industrial spies.
Hi, folks. Well, I can't tell you much. Really, it's all over. Boris is fine. The industrial spies are in jail. Thank goodness.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同时出于安全考虑，美国驻该地区的19个使领馆将继续关闭。在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开放的使领馆中，包括美国驻巴格达、喀布尔、阿尔及尔以及多哈的大使馆。美国星期日关闭了20多个使领馆，并向美国公民发出全球旅行警讯。旅行警讯说，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说，继续关闭19个使领馆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出现了新的威胁。继续关闭使领馆的地点包括安曼、开罗和迪利波里。军方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说，将于8月25号以煽动暴力的罪名开庭审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和他的一名副手。巴迪目前在逃，他的副手沙特尔被关押在开罗的一座监狱里。他们被控6月份开始暴力活动，导致在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外抗议的示威者死亡。几天之后，军队于7月3号罢免了总统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举行两场大规模24小时守夜抗议，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警方的直升机星期天在一个示威者营地的上空抛洒传单，告知示威者穆斯林兄弟会已经从精神上绑架了他们。传单说，如果示威者马上回家，警方就不会伤害他们。伊朗新总统、温和的穆斯林教士鲁哈尼星期天在议会宣誓就职，他呼吁与西方对话，以减缓对抗性和攻击性。鲁哈尼的总统新职位一天前获得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正式批准和认可。鲁哈尼说，伊朗的对手国家应当通过尊敬的语言与伊朗对话，而不是通过制裁的语言。鲁哈尼保证要打击腐败和各种形式的歧视。他说，伊朗人民通过投票箱要求改革、变革和繁荣。在6月份的选举中，64岁的鲁哈尼轻易击败了他的保守派对手，为缓解国际社会因伊朗核政策而对其实施经济的制裁，他保证要实施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在几小时内就做出回应，他说，如果伊朗对参与是严肃认真的，美国愿意与鲁哈尼的政府合作。天气预报预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星期一将会有更多的强降雨，在那里雨季的洪水已经导致80多人死亡，恶劣的天气摧毁了很多房屋和庄稼地。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基灾情尤其严重，洪水冲毁了道路，大部分城区失去电力供应，军队前去帮助清理废墟并带去热饭。南亚每年雨季都要下大雨，但是过去三年的雨季特别具有灾难性。2010年的洪水造成至少1899人死亡，迫使数百万人从家中撤离。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将五名古巴男子确定为良心犯，并敦促古巴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大赦国际星期天说，对这五人的拘留表明古巴当局仍在继续压制言论自由。大赦国际表示，这五个人都是古巴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古巴爱国者联盟是一个公民社会团体，倡导在古巴实行更大的公民自由。大赦国际特别顾问祖尼加说，拘留这五个人只是言论自由在古巴遭受压制现状的冰山一角。这五个人是拉斐尔·马托斯·德奥卡和艾米里奥·普拉纳斯·罗伯特，以及阿列克斯·迪安格和维安科·瓦尔加斯·马丁兄弟三人。祖加尼说，古巴法律允许政府根据微不足道的证据监禁美国公民，这是禁忌异议人士的借口。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小时节目内容节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30号星期二播出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欢迎回到 VOA 卫视。
七月份，国际药业巨头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因行贿等各种罪名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近年来涉及在华进行商业贿赂的外企屡见不鲜。从2003年来，美国的沃尔玛公司、朗讯公司、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德国的西门子等公司都分别在中国爆出了贿赂门事件。为什么这些在本国有良好商誉的商业巨头到中国会频走贿赂门呢？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如何杜绝外企在中国行贿？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调关堵外企在中国的贿赂门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的陈森先生。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很高兴来到美国之音。
谢谢您，谢谢。另外一位是独立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何青莲女士您好。
你好。
你好。
何老师你好。
何女士，能不能首先请您以这个格兰素史克为例，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分析一下大概这个在中国这个药流物业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潜规则呢？
这个格兰素史克这个事件啊，爆发挺有意思，因为这个央视和这个新华社呢，重点就是解释了。说葛兰素史克的腐败不是入乡随俗，然后环球时报还发了一篇就是一些医药巨头在全球行贿的那个丑闻细节。其实呢，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呢不能解释这些公司呢在中国的医药物流业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个腐败的那个动机。其实这一点呢，我恰好呢是1994年左右啊，深圳市呢在全国和上海一起被定成这个医保改革，我一直追踪这个事情。其实当年我写这个医保改革的文章，在全国得过一个新闻二等奖。那么就是追踪这个事情呢，我就对这个医保行业呢，有比较多的了解。这个中国的医药物流呢，当时葛兰素史克呢，应该说这些外资药业啊还没有怎么样到中国来，但是这个国产的药业呢竞争非常激烈。因为这个药业呢在中国它面临好多东西，第一，它要进入这个生产流程呢就必须要获得这个药监局的批准，最好的是拿到药字号，保健用品呢要拿到那个食字号，就食品的那个食。据说是为了这个审批获得一个药号或者实质的审批号要花很多钱，就是给审批委员会的每个人都要送钱，多的要送十多二十万，少的呢也要几万，就是每一个都要打点到，这还只是这个审批这个环节。另外就还有一个价格问题，定价问题，那时候呢是国家物价局，现在是发改委，然后呢要进入这个什么呢？医保这个系统呢，就还得要这个就是社会保险系统批准。现在的这个社会保险局呢，已经变了，叫做医疗，叫做那个社会保险与什么什么局，以前就叫社会保险局啊，就是这样批准。所以呢，它的环节特别多，和一般外资不一样的是，一般的外资呢。只需要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吧，它只要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就可以了。但是只有这个药呢还不一样，因为它还面临一个医院采购的问题。医院采购呢，那么就是它不是像别的产品直接到消费者手里，所以呢，所有的这个药就是医药物流呢，都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医院，也就是医生。那么就是医生。愿意开什么药，就导致这个药品呢，的销路怎么样？中国的这个药销售啊，70%呢都是通过医院销售出去的，因为中国的体制是叫做医药不分。我们在美国我知道，就是医生呢有处方权，但是他不卖药，我们得拿到那个处方，或者是他电传到那个药房，然后我们去拿。也就是说医生本身从这个药品中间拿不到什么回扣，那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不是这样呢，就导致这个呢病人呢为了一个小病开的药可能高达几百块。医院内部的竞争机制是这样， 这是我自己详细了解到的，现在一点也没变。医生呢，就是每一个病人去了，他先得要问你，你是有医保还是没医保。
嗯，
如果没医保的话呢，他开药呢就可能手下留情一点点，就因为你用不着那么多药。但是如果是有医保的话，他就给你开药了，就开得非常多。那么就是一个感冒就可能开上100多200块钱的药。嗯，就是那些吃不死没有副作用那些药呢，就回扣高的药开得特别多。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导致中国呢这个医疗费用高企，这个以药养医呢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外企到中国去了，他必须和本国的医药企业呢一起竞争。这种竞争呢就特别厉害，就是在价格、人脉还有各种各样。不过这些外企呢和中国企业有一样不同，他们从进入中国以后，发现这一点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大手笔，那他们的投入就比中国的要大。而且呢，他们为了规避一些法律，他们就委托一些那个咨询公司带他们的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用那种学术会议的讲课费贿赂医生，让医生用他的药。这个事情呢是千真万确，在外资进入中国之前，在国内的医药行业就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医药代表主要任务就是贿赂，女代表还要性贿赂，男代表呢要提供性贿赂，男代表为这些医生提供性贿赂，就是按摩、洗澡，这些色情服务很多是一条龙，这些呢，国内的媒体报道上经常有，这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很多企业在本土呢奉公守法，就是能够规规矩矩做生意，但是到了中国去了就不行，这确实是中国的制度环境使然。
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在演播室的陈先生，刚才呢，何庆林女士也谈到，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药流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是存在很多的腐败现象。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中国政府单挑了格兰素史克这一家出来敲打呢？
这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我想，因为你要是观察最近一段的这个发展事态。你会发现几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过去的这种医药行业，且不说别的，就单医药行业的这种贿赂或者其他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来自海外，就尤其是美国，它这个所谓的海外反腐败法案造成的一些产生的案件，然后有国外政府来去提醒中国政府这些案件的存在以及它的严重程度，它带来危害有多大。但是这个今年发生这件事儿，葛兰素史克来讲呢，它是首先是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司法部门来去行使这个所谓的反腐败的这个权力管辖权也好。但是人们就很纳闷，这是中国政府的反腐败的一个新举措呢，还是有其他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或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这让很多这个行业的业内人士和社会一般民众都产生很多的这个猜测。
嗯，
我们还有待观察。
是。
那我现在请教陈先生哈，不过请教您之前呢，其实刚才这个何庆林女士也说到说，这个中国的媒体也说到说，这个如果说外媒说中国企业到中国以后，外国企业到中国之后就开始贿赂我们的事件是入境随俗，是一个不对的说法哦。不过因为其实我当年念那个商学院的时候，其实上过这么一堂课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贸易里头呢，这个书里头特别就有一章节是在介绍说 在中国做生意要怎么样靠关系。他提出来，我觉得对老美来讲这是很新鲜的概念，特别放在教科书里面。里面举的就是当年92年的时候，麦当劳在北京王府井的时候开第一家麦当劳嘛。后来呢，他们也签了好几年的合同，突然之间北京市政府来叫他要拆迁了，他说你给我搬走。麦当劳这个外企就觉得莫名其妙，哎，我明明签了好几年合约，为什么叫我搬走？他说，哦，原来是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香港的商人跟北京的市政府的关系比较好，那还要把这整块地都买下来，所以就叫他拆迁。所以特别这个
开发新东方广场，
对对对，你知道这个 case 很这个很著名，所以还被放在美国的商学院的教科书里头，还特别把这个关系两个字拼出来 GUANXI， 教导所有的美国商学院的学生说，哎，到中国做生意记得关系很重要，甚至他可能凌驾于你签好的合法的契约之上。所以说到底中国企业是不是因为这样那么多的例子，说他们学会了关系，他们学会了入境随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呢？那我先请教程先生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说外企才学坏了？那我们待会再请教何青莲女士相同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像入乡随俗这个概念，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这个。我们从古老的这个 When you Rome, you do as the Romans do， 我们就知道这个概念。但是我发现就是中国企业也有现在所谓走出去的概念。
对，
中国企业走去入乡随俗的这种情况倒是不多，相反这些国外的大企业，无论他在海外其他有多么好的名声也好，多大的业绩也好，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也好，有多少的口碑也好，但是到中国以后，似乎目前据我的观察，无一例外被受到这个贿赂们的这个
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的这个游戏的戏弄，或者是说什么呢？他们就像你说的，商学院里头作为经典课程，中国特色的这个企业文化，或者是社会因素，或者是传统等等造成的，你到中国去做经营，你为了生存，你为了发展，你必须按照中国的这种方式。后来我琢磨，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这难道是中国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吗？我就非常纳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纵观几年来的这种所谓的贿赂们，从2001年开始美国这个反腐败法案引起的，一直到现在，让人觉得不能不纳闷这里头腐败的根源在哪里。你要治病要治本，所以我们要探讨就是探讨如何治，找到这个病因的问题。谢谢。
那我们相同的问题我们请教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学院就教导他们学生，当你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注重关系。那么呢，刚才陈先生也讲了，说这个到底它的病源在哪里？那您也说了，中国媒体所说的所谓中国外国企业到中国后不是入乡随俗，那您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您是不以为然的？那您觉得说到底外企去学会运用关系，是不是造成现在贿赂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原因？那它的这个根源的病因在哪里呢？何女士？
我觉得陈先生刚才提的问题很好，要找出病源。这个病源呢，我多年就一直在找，在改革3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3万字的长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就叫做改革30年，就是外资在中国。其中呢，我大概花了6000多字专门描绘外资在中国为什么要腐败，为什么不得不腐败，还有呢就是他们腐败的手法如何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现在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在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已经讲过中国的寻租文化了。这个寻租文化呢，就是官员们呢，就是从这个改革以来，中国呢这个权力市场化，权力市场化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政府掌握一切资源和垄断经济，但是呢没有市场，权力没办法变现回这个他们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呢就不一样了，一端是权力，一端是市场。那么中间呢讲的这个所谓政府部门、政府官员的代理人 或者是主动去担，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就是亲属朋友以及一切有关系的人呢，就成了他们帮助他们把权力变现的人。这一点呢，我远了就不说，就说近的刘志军案件中的丁书瑶，还有那个公共情妇李薇，跟30多个高官都有关系的，他们就是这些高官的帮助高官把这个权力变现为金钱的代理人。那么在中国呢，这些外资呢也需要找这样的代理人，这样的代理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从海外留学有中国背景，最开始就是能讲中文，流利的讲中文，没有背景也行，那这是在90年代初期。但是后来不一样了，后来我们大家就发现很多高干子弟求学回去就都成了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的那个代理人。其中最著名的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这个朱镕基的朱云来，是摩根大通啊，最开始在那里做。其中呢还有很多人，我们也知道这个温云超现在做私募基金，海外很多大投资基金啊、大公司、大银行都委托他做啊。这都是他们搬砖把权力变现。这种人呢在这个外资行投资投行界有一个专有的称呼，叫做手持金钥匙的人，翻译成中文啊，实际上中文英文就没那么复杂，就叫做 Golden Man。 就是要用这些人呢去把中国的大门敲开。那么就是这两种人一比，第二种人进去以后，第一种人呢就自称了高管，他们呢只是熟悉业务。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很多这种投行界的那个第一代精英都已经在4、5年以前陆续退出，就分别为了这些更有实力还有各种关系的人啊来取代。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帮助他们打开中国市场，跑各种批文。然后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2008年商务部发生了一个4个厅局级处级官员的集体腐败的案件啊，都是在利用这个审批的时候那个帮助这些外资的容易通过。甚至其中有一个郭金义，他因为管丽华，他甚至呢还巧妙地设置了一些法律后门，为这些他要服务的外商呢打开方便之门。所以应该说这是中国的制度环境使然。制度环境使然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每一个审批或者每一样事情的管理部门越多，就等于寻租的部门越多。以前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时候，有一个银行的人官员跟我讲过，他说这简直就是以前呢是一个人的饭，现在呢分成3个部门吃，就是以前呢只要买通一个部门呢，现在要买通3个部门，没有一个部门呢能够单独搞定一件事情。从共产党设置这个政策的初衷出发，他是认为呢多一点人多点部门就可能互相制衡。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造成了多头来吃，然后贿赂成本大大加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原因？因为共产党呢把这个互相制衡呢理解错了。那个美国的互相制衡是多种政治力量互相制衡，中国共产党呢
何女士，对不起，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没有谈论到，所以我想
对不起啊，
没有问题，我们希望以后呢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我相信这个贿赂我们的世界一定会还有很多可以继续探讨下去的部分，
还会有很多后续报道。
是
好的，感谢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的程森先生和独立学者何青年女士。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我们知道中国企业近年来在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政策之下大举的向海外扩张，但是同时很多中国企业却没有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企业文化或是遵守当地的法规，而是将原本在中国的坏习惯带出国。今年我们请到两位专家为我们解析中国企业到海外仍戒不掉的几个坏习惯以及对于当地的影响。 参加结论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第一个是来到我们现场演播室的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的程申先生，程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还有我们这个何青莲女士，一样会透过 Skype 跟我们做连线。那我想先请教我们程先生啊，就是说这个中国企业出来之后，其实也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在第一段讨论里面提到说，中国企业出来之后其实也闹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入乡随俗方面，可能他们没有很多的准备，因此可能在违反法规上，或是在一些中国他们内地的一些的习惯，他们把带出国了啊、哦。那我自己统计一下，有其实很多的案件归结出来有几个主要的事情。像第一个，我们看到是莫桑比克跟西伯利亚那边都有中国企业在贿赂当地的官员，还私运这个原木到中国去，而呢起了暴力。那今年呢，我们也看到说西非的国家加纳呢，也以总统令特别下令说，针对中国采金者的清理非法采金。所以说中国好像这些腐败跟贿赂的一个他们的习惯呢，他们也把它带到国外了。他们在西伯利亚，还有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好像也习惯于对当地官员说，哎，行个方便吧，让我能够好好的做生意，但是却没意识到说在当地可能是违法的行为。您的观察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现象应该说是屡见不鲜的了。为什么呢？你想一想，这些国内一贯的这些企业，中国企业在国内一贯的是以腐败的手段来做生意的，他这种已经渗透了基因了，他怎么出去以后难道会喝了这个非洲的水，难道喝了欧洲的这水，或者吃了美国的奶，然后他就会变成了国际化的企业？我觉得那可能是令人无法信服的。所以这种案件的发生是他一贯的中国腐败现象的延伸，或者中国这种不规范企业运作的向海外的这种，我称之为是企业的污染。不只是精神的污染，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污染、环境的污染，它是一种企业文化的污染的输入输出。
是。那我接下来问题要请教何青莲女士，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讲的是腐败贿赂有这样子的中国企业把它这样子的习惯带出国了，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中国企业好像普遍也有在外国有缺乏诚信跟财务诈欺的一个现象。因为根据中国商务部自己在2011年8月的这个档案的数据显示呢，中国每年啊所签的40亿份的合同当中，履约率只有 50%。而呢，在2010年，中国的海外建设集团呢，以超低的报价夺得了波兰的高速公路的承包的所有权。但是呢，这个预算其实只有原来波兰政府的预算的一半。当时大家就觉得没办法建，但是还说可以建，而且还签约了。最后他没有建成，中方也没有付款，工程到最后在5月18号之后不得不停工。所以说这个履约率这么低，然后好像财务上也经常受到了大的质疑。您有没有发现说中国企业在海外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呢？何女士，
中国企业在海外呢，看它是在哪些国家。如果是在这个非洲、拉美还有东南亚国家，中国呢就确实是不是入乡随俗，而是把这个中国模式推行到海外。所谓中国模式海外呢，就是官官联合，就中国因为都是大型国企出去，那么代表的是官官，他就搞定当地政府，像缅甸他就搞定军政府，在利比亚就搞定卡扎菲，像这个埃及呢，他就像这个埃及阿拉伯之春以后新换的这个穆尔西，他又努力向他的政府投资。中国政府呢，确实就像这个陈先生刚才说的，这些企业只会搞贿赂，他不习惯用市场竞争、用产品质量、用诚信等等，所以他就用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波兰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国建筑行业招标在海外的一种模式，就是回扣、低报价还有偷工减料这三者，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有很多在非洲是成功的例子。所以非洲现在抱怨中国援建的项目或者中国承包的项目已经远远不如文革时期结实了。在这个西方国家呢，它就是财务欺诈，比如在这个华尔街还有在这个纳斯达克推出的几百家中国概念股，这个呢涉及到美国五大会计事务所，我就不多说了啊，反正这个事还没解决。还有一样呢，就是产品质量。所以中国企业在海外吧，确实是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把它通称为了中国模式在海外推行的那个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点呢，它在那个什么非洲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因为它连本国的环境都不注意，当然就更加不爱惜人家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把那种恶劣的劳工劳资关系模式带出去，就是长时间工作、低报酬、工作环境差，这些都引起很多问题和摩擦，甚至冲突，包括一些武装冲突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这种事情在发生。
好，我们感谢今天这个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的陈恩先生到我们现场，以及呢这个。